那我就开始了。其实一开始龙龙跟我说要我来主讲这个讲座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比较意外，因为，我一直在想是不是他问错人了，因为我觉得牛马这里一直是在谈一些交叉科学、人文或者是技术方面的话题，而这个 DND 和西方奇幻更多的是偏重于一种游戏性方面的东西，也就是说，它的侧重点跟牛马这个所谓的人文价值或者是诸如此类的东西不是很切合，所以我觉得，我当时真的是比较意外吧。但是既然已经决定要来讲这样一个 DND 和西方奇幻的主题，那么我觉得，就像 DND 和西方奇幻本身所代表的那种休闲娱乐的文化一样，我觉得我还是更偏重于游戏性方面的东西来讲一下游戏文化。也说不上是探讨，所以我在题目当中用的是"浅谈 DND 和西方奇幻"这样一个题目，就是说说我的看法，也给大家一些关于 DND 和西方奇幻的这样一个概念。那因为我也是在 BBS 上做了 DND 版，也就是西方奇幻版的版主，蛮长的时间。一直有一个问题，别人也问过我说，是不是西方奇幻就是 DND？那么西方奇幻到底是什么？DND 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BBS 上这个版的名字给大家一直带来一种错觉，那就是西方奇幻它就是 DND，因为我们那个版的中文名叫西方奇幻，英文名叫 DND 嘛。那我觉得或者说，大家这个官方比较官方的看法是，这两个东西其实是完全不能划等号的。也就是说，西方奇幻是西方奇幻，DND 是 DND。而为什么我们版是这个样子呢？可能跟以前一些 BBS 的渊源有关系，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我来给大家还是说一说，到底什么是西方奇幻，什么是 DND。那么西方奇幻更多的，我觉得是就单纯就是只产生并且流行于欧美的奇幻，因为我们这边惯常说欧美是西方嘛，所以就把它统称为西方奇幻了。那西方奇幻的基础呢，主要是欧洲的传统神话，还有包括了世界各国各种的神话传说、幻想故事之类的各种各样的素材，最终它构成的是一个比较广阔的、比较风格多样的一个文化体系，它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内容，包括小说、游戏、电影、电视、音乐或者绘画之类的各种各样的作品吧。那为什么称它为西方奇幻？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在这些奇幻作品当中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西方式的，也就是白种文明，倾向于这种白种文明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给这样的奇幻作品打上了一个标签，所以说我们称它为西方奇幻。那么什么是 DND 呢？其实如果说狭义的上来讲的话，DND 这个东西应该仅仅就是一个商标，它指的是 TSR 公司出品的这样一个规则，也就是说它代表的是一些世界，一些幻想中的世界，这些幻想中的世界呢有自己的人文历史啊、背景传说啊，还有这种什么人物轶事之类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如果说要从广义上来解释这个 DND，那么它更多的其实应该是一种思维方式。正是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下，我们才构建出来了这样一个幻想的体系，才构建了这些一个又一个的幻想的世界。而在这样的幻想的世界当中呢，也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小说、游戏、电视、电影，还有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可以说这些东西概括在一起，它就是一个 DND 这样一种思维方式。那么，因为从刚刚的定义上可以看出，其实 DND 和西方奇幻两个概念是有很多东西都是重合的，所以，但是它又不能完全代表西方奇幻，所以我觉得 DND 是西方奇幻的一部分，也是一个西方奇幻的代表作，但是我们不能把 DND 等同于西方奇幻，就这样子。那我觉得说到这里呢，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西方奇幻包括的一些内容。这个是从国外传过来的一个外国人玩这个桌面 RPG 的游戏的时候的一个场景，它有一个很长的影片，在我之前也有，如果过来有时间的话，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一群人在玩这个桌面 RPG，就是桌面上的角色扮演游戏，就相当于一个真人的电脑游戏了，你可以认为。然后像这个就是最近比较流行的奇幻小说《冰与火之歌》，小说方面的这个，然后就是电子游戏，这个《博德之门》我不知道，我觉得对这个 DND 比较关心的应该都知道这样一个游戏吧，是属于这个 DND 世界里面的经典之作了。然后还有这个影视动画这方面，这个是最后一只独角兽，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奇幻小说改编的电影。说完这个，我觉得我就可以开始今天的正题了。今天正题主要就是讲 DND 和西方奇幻嘛，所以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DND 和西方这个 D，我想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DND，也就是这个西方奇幻的这个历史渊源吧。那最早的奇幻文学呢，其实包括了 很多东西也有着非常悠久和卓越的历史，那么最早我们可以认为是这个各个国家的神话故事，而对于西方来说呢，更倾向于的是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从荷马的奥德赛开始到日耳曼神话史诗，像贝尔沃夫这样的东西，以及北欧神话，就是尼伯龙根指环这些神话，其实都可以作为，都可以算是奇幻文学这个最初的表现形式。
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北欧神话是不是应该认为是日耳曼神话的一部分？
我觉得我是比较同意这个说法，但是因为我觉得我在这里说的这个北欧日耳曼神话主要是指 Beowulf 这个东西，然后我想说这个北欧神话是想说尼伯龙根指环这一套这个创世传说，所以
如果是尼伯龙根的指环的话，它是跟同一个 common Germanic mythology stock
对，
尼伯龙根的指环这一套是从萨克逊这边传下来的，然后另外他们当然就是在北欧了，它是从两个部落分别的传下来的，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里面提到了阿提拉斯的时候，可以肯定是霍斯曼特公以前，对吧？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个之后来讨论，因为确实我对这个日耳曼神话和北欧神话这个东西研究的可能还没有你那么深入，因为你毕竟是专门研究日耳曼文化这样一个东西的，所以反正我这儿就这样暂且一提，大家就暂且一听。至于这个技术细节，我觉得可能之后我跟这个功勋同学讨论了以后，可能给大家一个相对来说更满意一点的答复，可以吧？那我就继续讲下去了。然后之后的那个奇幻文学的另一支，我们可以认为是民间传说。那西方的民间传说呢，包括诸如像亚森罗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亚森罗宾探案，这个是根据民间传说这个改编整理之后做的小说，还有像亚瑟王传奇、时钟剑、魔法师梅林啊、圆桌骑士这样一类的故事，还有维京海盗的故事啊，这样一些在欧洲这个传播的比较广泛的这样一些民间传说。在这些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浪漫但是人物的形象非常鲜明的这样一个这些人物吧。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些传说中我们能够体现出来的道德啊、宿命这些一些给人以非常大的吸引力的这样一些东西。再有就是在中世纪后期开始在欧洲流传的骑士小说和哥特小说，这些小说也都是奇幻文学的渊源之一。那么除了这个本身奇幻文学的悠久和卓越的历史以外呢，我觉得还有一方面就是19世纪中后期科幻小说的兴起也带给了幻想小说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环境，而奇幻小说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才得以最终发展的。那么19世纪后期的欧洲工业文明崛起以后呢，我觉得因为人们开始在写作小说的时候无法避免的就接触到了一些与科学相关的话题，一些可能会探讨到未来的科学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是科学会对人类的社会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样一个话题上。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个才导致了科幻小说这一个新的题材的兴起。那么在工业革命之后，这个小说题材兴起，在这里我觉得我要提到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法国人儒勒·凡尔纳，我觉得大家可能至少小时候都应该看过这个人的作品，像《海底两万里》啊、《神秘岛》之类的作品。还有一个我想提的是这个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他应该算是现代科幻小说的奠基者。那么无论是《时间机器》还是《世界大战》，几乎都定义了一整个系列的这个科幻小说的最基本的概念。我刚刚说到这个科幻小说的发展呢，是标志着这个新世纪幻想文，就是说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这样一种幻想文学作为一个崭新的角色在文坛上，这个在世界舞台上的出现。那么之后奇幻小说也就逐渐开始作为一个单独的而且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小说出现在了这个文坛上。一开始的奇幻小说可能都是跟这个科幻有点搭边的，或者是就是有些半科幻半奇幻的这样一些作品啊，他们的发表也一般都是发表在科幻小说的杂志上，或者是单纯的幻想小说的杂志上，并没有作为一个比较单独的这样一种文学形式出现。那直到1934年的时候，这个罗伯特·霍华德他写了他的第一篇蛮王柯南系列的第一篇小说，叫做《剑上的凤凰》（The Phoenix on the Sword）。这篇小说可以说是这个新时代的奇幻小说的始祖吧。 也标志着这个因为蛮王柯南它本身就是剑与魔法这一个奇幻小说派别的这个代表作，也可以标志着这个剑与魔法这个派别也就从此在奇幻小说这个舞台上出现了。那我这里给了一些，这个第一个那个是蛮王柯南的应该是原著的封面，第二个是漫画的封面，然后第三个应该是1981年有一个施瓦辛格主演的一个蛮王柯南的一个电影，这个时候施瓦辛格好像还没有出名，但是他演的这个电影也是属于比较经典的这个奇幻电影之一，这些都是从蛮王柯南这一个系列衍生出来的一些东西吧。讲完蛮王柯南呢，就要讲这个奇幻小说的兴盛了，而这个时候我觉得不能不提的一个人就是 J.R. Tolkien。因为大家相信应该都看过那个魔戒，这也算是应该是两年前吧最为兴盛的这样一个话题和这样一个小说了。而事实上魔戒的小说写作是在1919年，也就是托克能参加完一战之后他就开始他的写作，而直到他从牛津大学的教授这个职位上退出来以后才开始逐渐的发表出来。那么他的作品主要包括魔戒之王霍比特，魔戒之王就是一个三部曲，然后霍比特人是魔戒之王的前传，还有一部是精灵宝钻。这个精灵宝钻其实就是讲述的中土世界这样一个世界形成的过程，这样就是一个创世神话吧，从这个世界怎样产生到这个世界怎样进入到这个魔戒的故事所阐述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的整个过程全都在这本精灵宝钻里有涉及。这个就是托克恩本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渊博的人，因为他作为这个英国文学的这样一个教授，在大学里还研究了语言学还有很多这个英国这个史方面的东西。那之后这个就是魔戒的一些成文的一些书籍的封面，像第一个就是中文版的魔戒的三本是魔戒之王，还有一本是霍比特，然后之后是一个回顾版的一本英文版的魔戒，最后那张图呢是这个电影的一个宣传海报。那我觉得这个托克恩的魔戒当时在这个欧美是掀起了一个非常大的关于奇幻的这样一种旋风吧。因为这部作品是相当的空前绝后，使得这个有上百万的人纷纷的这个冲入书店去购买这样一本书。我记得前两年好像英国有一个这个最大的一个零售书店，他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说哪本书是能代表二十世纪的这样一本书。那么最后这个魔戒是以当仁不让的地位当选了第一名。也正是因为魔戒这种非常巨大的魅力，使得很多人开始逐渐关注了奇幻小说这样一个行业，也开始进行了奇幻小说的创作。很多的人不分年龄，可能是有些小孩或者青年或者老人都开始阅读奇幻小说，这个就是造成了西方的一个奇幻的这样一个浪潮吧。而在这个浪潮中呢，在这个浪潮中当时还有很多其他的作家涌现出来，比如说像最近刚刚拍成电影的路易斯有一本《纳尼亚年代记》，还有正在拍成电影的勒奎恩的这个《地海传说》，还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非常长的长篇故事叫罗伯特乔丹的《时光之轮》，还有像现在比较兴盛的乔治马丁的《冰与火之歌》，就是前面我给大家看过封面的这样一本书，他们都是这个奇幻潮流的延续，也直到今天欧美这个奇幻都能作为一个比较兴盛的这样一支文学创作的这样一支队伍吧。然后我记得很多人都说这个欧美的奇幻文学就如同这个中国的武侠文学一样，因为他们都是成人的童话。那么我觉得从中国这个武侠文化的在广大人群中这样一个流传的程度，就能看出奇幻在欧美的这样一种地位。谈完了奇幻呢，我就觉得应该开始谈战棋，因为战棋游戏其实是从奇幻的兴盛之后才开始在欧美兴盛的，而战棋游戏其实是从奇幻向D&D 这样一个这样向 D&D 过渡的这样一个中间阶段。那么二战以后呢，这个虽然科学技术之类的发展就非常的迅猛吧，但是我觉得二战以后也有比较突出的特点，就像当时美国人说他们丢失了一代人嘛，就是说当时的青年开始 非常主观上愿意要求叛逆传统，他们不再接受一些已经约定俗成的东西。那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战棋游戏作为一个比较兴盛的比较新的一个力量开始了它的辉煌。战棋的辉煌呢，我觉得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就像我前面说到的，科幻小说和奇幻小说他们在当时那个社会是非常兴盛的，而正是在这种幻想文化的兴盛的状态下，给战棋这个新的物种带来了很多非常好的素材。而正是因为这两者互相交融，使得喜欢奇幻的人会去玩战棋，喜欢战棋的人因为战棋的背景而会去关注奇幻小说，那么相辅相成的情况下，就是很多人就使战棋这个团体也越来越庞大。而在另一方面呢，因为当时的美国是处在了这种越战的阴影之下，那么意识形态它，而且之前麦肯锡时代或者诸如此类的这个美国，因为意识形态这个社会娱乐被意识形态压抑了非常久的时间，使得这个突然爆发的这样一种情绪，导致了青年人开始选择战棋这样一种比较虚拟的东西来倾注自己的感情。我之后想就讲一下，因为战棋这个东西最初嘛，就是从象棋、国际象棋、围棋这样的东西发展来的。大家可以想见，像我们的中国象棋，它也是拿一些棋子来模拟这个不同力量的这样一种军事部署，然后在这样一个棋盘的一个划定的区域内进行一种模拟的这样一种战略较量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么国际象棋、围棋我们也可以认为是类似的战棋游戏，而比较确定的是像战棋这样一种方式的游戏方式是在巴比伦时期出现的。在巴比伦时期的时候，考古发现曾经发现过一整套的就是类似于拟人像的这样一种小棋子，用来进行这个推演这样一种战略部署这样一个东西。那么而现代意义上的战棋其实应该是从这个迹象显示19世纪的普鲁士的沙盘战棋，这个词说实在的我不懂德语，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发。这样一个战棋就是跟我们应该在电视里面看过，就是那种大的沙盘上进行一些战略部署这样一个东西是已经非常相似的。但是而且它的目的本身就是用来推演一个真实的战略是否在现实，就是一个战略是否在一个现实环境中可以被使用的。那么之后在普法战争之后，英国也就开始学会了这种普鲁士的这样一种沙盘的推演过程，开始用一个他自己的一套规则来进行战棋的模拟练兵。在这个之后，这个战棋这样一种方式就被逐渐推广到各个国家。那么在这里，但是在这个时候其实战棋它还仅仅是在被军方使用，因为只有军方会倾向于使用这样一种东西来推演战略，来训练自己的军官，而没有成为一个大众的娱乐项目。那么在1913年的时候，我要提一下这个刚刚提到的那个科幻小说的创始人之一威尔斯，因为这个人实在是我觉得非常的强。他不但是科幻小说的创始人，而且我记得他也写过一套这个世界通史，还写过一套这个世界通史什么简略，应该也是一本比较非常好的书。然后他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那么在这里他也是第一个面向玩家的战棋游戏规则的创立者。他在1913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叫做《小战略》的书，在这本书里面详细阐述了一些怎样有几个玩家通过他书中阐述的这样一个规则，在一个划定的区域内用各种各样的小的人像或者是一些卡牌之类的东西来进行一个模拟的战略游戏这样一个过程。但是虽然这个时候他就有了这本书，但是因为推广的不是很够，而且当时在他这个写完这个书之后，一战二战都持续，就相对来说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爆发嘛，所以这个娱乐并没有成为一种比较兴盛的娱乐。那么真正的战棋成为一种比较兴盛的娱乐呢，是在1953年查尔斯罗伯茨他开发了第一个商业性的纸板战棋游戏的时候，这个战棋才逐渐开始登上了这个大家这个普通人家吧。然后查尔斯罗伯茨也依据这个战棋游戏呢，成立了这个世界上一个现在来说应该也算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游戏公司。就像我刚才说的，在60年代的时候，我们这个无论是在社会文化上还是在这个奇幻和科幻这样一种推动下，战棋游戏都迎来了它比较兴盛的阶段。也在这个阶段里，战棋游戏发扬就是应该说是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顶峰嘛。那我这里给大家出示的一些图片呢，就是 建设战游戏，这个是一个模拟二战的游戏，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那个上边是非洲大陆，那边是北美洲，然后就有一些比较精致的这样一种什么坦克啊，什么摩托化步兵这样一种东西，然后还有这种船的模型之类的东西。这个游戏叫 Tank， 就是用来模拟这个二战的一个比较好的游戏吧。然后还有像这个，这个是奇幻背景的一个游戏，也是由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地图，然后由战斗来进行一些模拟的战略推演的。然后这个是现在比较兴盛的，现在的战棋游戏已经不仅仅是用来进行战略模拟，这个是用来进行商业模拟的，叫做佛罗伦萨王子，就是在这个土地上进行一些商战的模拟的这样一种游戏。讲到这里，我觉得差不多就已经到了 D&D 要步出历史舞台这样一个状态了，因为从战棋游戏的这个兴盛到奇幻的这样一个出世，然后到这个各种各样的准备，其实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其实就是像魔戒在1966年这个时候出版的时候一样，需要一个火种来点燃大家从战棋到这个角色扮演游戏再到这样一个规则的这样一个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推一把，就推一把这样一个助推力。然后呢，在60年代吧，这个美国的威斯康星州有一个小镇叫做日内瓦湖镇，那这里有一群人，他们其中比较著名的两个，是比较核心的两个，一个叫 Giant， 一个叫 Jeff Perrin， 他们和一群朋友，他们都是一个战棋协会的人，然后当时他们看了这个魔戒之后呢，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共同创造一个能够精确的模仿中世纪战役模式的战棋游戏，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自己推算规则，最终他们创立了一整套的规则，把这个游戏的名字称作为链甲，也就是 Chainmail， 而这个 Chainmail 呢其实就是 D&D 这个规则的始祖。之后呢，在1970年或者是1971年，还有一个新的人加入了他们，叫做 Anderson， 他在和这两个人一起就是认真的思考了这样一个东西之后，将这个 Chainmail 的这样一个战棋规则逐渐的修改，让它适合于进行角色游戏的扮演。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一个 D&D 的一个初稿已经产生了。那一直到1979年的时候，这个 Redex 自己成立了一个公司叫做 TSI， 这个公司才发行了一个第一版的 D&D， 也就是这个 D&D 正式出台了。在这个规则，这个时候的 D&D 其实还是一个很单纯的规则，它只是告诉人们怎么样来进行一种角色扮演游戏。如果说这个我暂时碰到一个敌人，我应该怎么样攻击，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计算这样的伤害，这样一种东西。之后呢，就是 D&D 规则在从它发布，应该是刚发布的时候，其实它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但是在发布之后的2到3年里，它突然间成为这个风靡全美的这样一种新的游戏，它逐渐的取代了这个战棋游戏在美国的地位。也导致了这个 TSR 公司的 D&D 规则在不断的发展，这个是 D&D 规则的一些简要的发展。最开始就是这个 Chainmail 这样一个规则，之后呢就是当年的 Dragon， 就龙与地下城这样一个规则书，再之后到80年代末的时候开发了这样一个 Advanced Dungeon and Dragons， 就 AD&D 龙与地下城高级龙与地下城，其实也就是龙与地下城的第二版。那到1990年代末的时候才最终开发了这个 D&D 的第三版。那在2年前的时候呢， D&D 的第三版也做了修正，变成了 3.5 版，但是基本上还是跟这个三版的规则是差不多的。这差不多就把 D&D 这个怎么发展过来的这样一个历史讲完了。那么我觉得看到这里大家肯定就会想，因为我说到现在其实 D&D 还是作为一个游戏的规则出现的，并没有阐述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而且我一开始也说了，我觉得 D&D 其实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规则，而是一个思想体系。那么我现在就想给大家说一下这个 D&D 到底是什么。在讲这个的时候呢，我觉得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我想的是用 D&D 的这样一种外延已经被扩大的这样一种体系来讲述 D&D 的，也就是说我讨论的是广义上的 D&D。 广义上的 D&D 我觉得可以认为它是一个，也就是现在 D&D 所推崇的一个第二十的这样一个系统。第二十这样的系统是用来构造世界的，当他把这个世界构造完成以后，他用一定的数学方式来维持这个世界的运作，维持这样一个世界体系，而最终这样一个体系往往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那么我觉得在这样一种规则里面呢， 其实它包含了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也就是最核心的，它是一套数学规则，也就是这个世界的数学，也就是这个数学世界的数学的，就是说它是在什么样的数学基础上建立的。那第二部分，也就是中间层的，也就是这个世界的设定，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那么第三层呢，就是说在这两层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这个世界已经成立了，那么在这个世界中发生过什么事情，现在在发生什么事情，未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是这个世界的背景故事。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数学规则。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规则首先它回答的问题是这个世界到底是如何运作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知道，无论是这个小说还是游戏还是电影还是电视还是漫画还是什么，还是这个绘画作品，无论什么东西，其实对于这个故事里面的人来说，这个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无需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他们只需要按照这个世界按部就班的在这世界上生活。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无论是玩家还是看电影的人还是看电视的人还是看书的人来说，我们才需要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规则其实就是这个世界的，那这个数学基础本身呢是对我们来说存在的。那这个数学基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其实它主要就是三块。首先它是一个随机值，用来模仿这个现实中可能存在的不定因素，这是第一个值。那第二个值呢，就是客观的确定的存在的因素，比如说我是一个男生，那我的力量肯定就会比较大，是一个女生她力量就会比较小，这是第二个值。第三个值呢，就是这个值是用来完成某一项事物或者完成某一个目标我们可能会遇到的难度，这是第三个值。这三个值其实就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物运作的方式都确定下来了。那么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的话，比如说我要踢一个门，比如说那个门我要把它打开，那么对于正常人来说，我要打开这个门其实很简单，是没有难度，所以说这个难度这个值是零。那么无论我这前面那个随机值随机出来是多少，我都能把这个门打开。然后如果说这个门已经被锁了，我要把这个门撞开，那么这个难度可能就会提升到比如说20。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我用一个20面的骰子来投掷这样一个结果的时候，我会可能会得到1到20，也就是说我只有在一些比较稀罕的情况下，我才可能恰好的通过某些动作来打开这个门。那再往上一步，比如说我不但是一个人，而且我是一个比较优秀的锁匠，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会因为我这个锁匠的技能而给自己增加一个，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第二个值，增加一个值。那这个时候我掷出来的那个值加上了那个调整值，那我就有一半的概率可以打开这个门。这是我作为一个锁匠的身份带给我的这样一种对这个事件成功率的这样一种提高。那就像我在这个上面说过的，其实这个系统的数学基础很简单，就是通过一个随机数加上若干个由你这个人物或者是这样一件事件导致的调整值来决定某人对某样事情的尝试的这样一个状态，而用一个固定的值来模仿这个事件的难度，之后通过两相比较，如果说能够通过，那么这个事件就完成，如果不能通过，那么这个事件就不能完成，从而模仿出来的呢是现实世界当中因为不确定的因素的存在而表现出来的成功或者失败这样一种事物的状态。应该说这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数学基础了。那么其实呢，这个 D20 的这个系统其实就是一个 D20 系统，而 D20 系统就像我这边带了，其实 D20 系统是由这7个骰子构成的，一共是6种。第一个是就是一个我刚刚说的20面骰，这个大部分的动作其实都要通过这个20面骰来判定。然后呢是一个12面，然后是12面的骰子和10面的骰子，然后还有8面的骰子，还有6面和4面的。那么它们都是在不同的场合之下用来进行事物判定的这样一个工具。而这个时候这里面一般都有2个10面的骰子，这2个10面的骰子是用来模仿一个100面的骰子，用来判断比如说当一个事件它的可能性比较多的时候，那么我们就需要一种可能会有100种可能性或诸如此类的这样一种状态。那这个 D20 的系统呢，其实出现的时间要比 DND 最基本的规则要出现的晚，它也是在 DND 的这样一种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来出现。因为大家觉得这个 DND 的系统也需要一个比较核心的东西来判断它这样一个系统到底是怎样运作的。那除了我讲的这个关于随机数的这样一个数学基础以外呢，还有一部分也是在 DND 系统当中需要的规则，这个就是这个系统。比如说人是怎样定义一个人，那么我们在 DND 当中有6个基本的参数来定义一个人，是力量、敏捷、体质、智力、感知和魅力。 用这样六个参数，它就能够定义一个人。所以，而这样这些值其实也是建立在这个迪尔什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它首先需要由这样一些值来判断这个人的存在。然后，其次呢，比如说我们将职业划分成固定的类型，比如说一个村庄里面有可能有铁匠，有可能有一般的村人，也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角色。再有呢，比如说通过级别来确定一个人的技能，然后这个技能用反过来能够来作为他完成某项事务是否成功的这样一个参考。那除此之外，第二个部分就是中间那个层，那就是设定。这个设定回答的是这个世界有什么和这个世界里面存在的这些东西他们会怎么做。为什么会需要这样一个东西，是其实目标就是和谐的表现整个世界的数字体系。比如说当我在定义这样的一个世界之后，我发现我不能，如果说我不能比较好的定义，比如说我说一个男人的他的力量是20，女人只有1的话，那么这个世界明显是一个不平衡的世界，也是一个不真实的世界。那么怎样和谐的表现这样一个数字体系，其实就是这个第二个，也就是中间这个层面需要讨论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它的目标其实是根据最核心的数学规律来完整的比较和谐的表现这个世界，而讨论这个世界中间本身内在的这样一种平衡性，就是这个东西最关键的一个话题。比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那就拿刚刚那个门的例子来讲，那如果说是一个没有锁的门，那么它难度毫无疑问它就是零，因为所有人都可以进入这个门。如果它是一个木头的门，那么一个强壮的男人只要有一小段助跑，或者是加上用力的一踹，没准就可以把这个门踹开。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个值适当的定义成8到10这样一个状态。如果它是一个铁门，那么毫无疑问这个无论谁去撞基本上都是撞不开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定义成25。就是这样一种比较简单的定义就能和谐的表现出这个世界，至少让它看上去是合理的。在定义这样一个数字世界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就是这个把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东西数字化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三个需要注意的，就是真实性、平衡性和可行性。首先是真实性，因为如果说这样一个环境它是不真实的，或者说我们觉得所有的事情都违背逻辑，没有办法想象的话，那么这个世界本身对任何人都是没有吸引力的。所以说真实性是数字化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要求。第二个是平衡性，平衡性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只有在世界维持在某一个平衡的状态中，这个世界才会比较正常的发展下去，而不会因为一些突如其来的比较奇怪的非平衡的东西而导致这个世界中途就夭折了。第三其实是可行性，因为说到底 D&D 这个东西还是为游戏，就是说它的最初目的就是为游戏。那么我们可以想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 Diablo， 像 Diablo 里面如果需要计算地上掉的东西我们怎么减的话，我们需要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公式，可能有加减乘除乘方，然后要加什么若干个什么这样那样的参数。那如果说真的需要到这种程度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在玩一个面对面的真人扮演游戏的时候，这对于游戏的主持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他完全无法操纵这个游戏的进程，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会花在查表格按计算器上。所以说在这个可行性的方面呢，也就是 D&D 它往往会采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比如说仅仅有加和减的这样一种运算，就来维持它这样一种数字化的过程，也就是这个世界的数字体系。那第三个部分其实就是类型，回答了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也就是说包括历史，包括现在发生的事情，包括它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这些都包括在这样一个背景的状态当中。那么这个背景其实就除了前面说到的那两个以外，剩下的东西全都被包括在这样一个背景当中了。我们可以说这一层根本就是纯粹的历史、宗教、人文、社会，完全脱离了游戏，它可以以小说、以诗歌、以绘画、以动漫、以电影的方式存在。而正是因为它们能以这样的方式存在，才使得这个世界能够被充实，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充实才使得这个世界有吸引力。就像我记得我一开始碰到一个玩 D&D 的人，他就跟我说，他一开始跟我谈论 D&D 这样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他非常兴奋地跟我讲述了他经常接触的这样一个世界，包括从这个宇宙刚刚兴起的时候，这个世界到底是怎样构成的，神明鬼怪到底是怎么出现的，这个世界上各个国家国度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历史是什么样子的，甚至他告诉过我诸如 这个什么神和神之间的战斗啊，这个一个城市里面有一个知名的法师跟另一个法师的婚姻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觉得他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完全就沉浸在这样一种世界当中不能自拔，因为这个世界对于他来说完全就跟一个真实的世界一样。也就是其实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关键就是因为这个背景非常的充实。这个他玩过这个背景的游戏，看过这个背景的小说，也看过电影动漫之类的东西，这使得这个背景对于他来说完全构成了一个可以和现实社会媲美的这样一个社会。所以这个背景其实对于现在的 D&D 系统来说，我觉得反而超越了前面两者，成为了一个最为重要的东西，也是一个最吸引人的东西。大部分的人接触 D&D 这样一个东西，其实都是因为这样一个背景。那么也正是因为我前面说到的规则、这个设定和背景三者他们相辅相成、相互辅助，所以才使得这个 D&D 这样一个系统比较完善的这样运作的下去，也使得它在今天仍然充满着活力吧。我觉得这三者其实就像我们造房子一样的，规则其实就是地基，那设定可能就是这个房子的砖木结构本身的这样一个框架，而背景其实就是我们的装饰，无论是这个壁画吊顶还是玻璃彩砖还是这个东西，其实对于外行的人来说，我们看到的那么是这个外表最漂亮的东西。也正是因为这个最漂亮的东西吸引我们，我们才会去走进这个教堂。那么当你真正钻研到，比如说像它是建筑系的，那可能最终精研到精妙的地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教堂，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有名的拱顶大教堂，会被它这个比较精妙的建筑设计所吸引，最终钻研到这个建筑领域本身当中去吧，就这样的一个过程。讲完了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着来构造一个系统。其实事实上来说，在这个 D&D 的发展过程中，一个系统往往是不是那么简单就被构造出来的，而是先有了想法，然后开始有很多很多人为这个想法而工作，他们开始构建了一个最基本的系统，然后不断的有人被这个背景所吸引，加入到这样的工作中来，他们开始写小说，或者是写模板，或者是玩游戏，或者是把玩完游戏之后的东西又发布出来告诉别人，那最终才搭建出来了一个非常完善的这样一种世界。这是但凡是知名的世界大都是这样一个体系，但是也有一些比较有个人爱好的这样一个玩家，对于他们来说，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可能并不需要完善到某种程度，他只是觉得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他能体会到自己，首先是创造自己的快乐，其次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体味到一种和普通别人经历的东西不一样的经历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也有很多人会尝试着去构建自己一个世界。我觉得在这里我也可以尝试给大家讲一下怎么样构建一个简单的世界，因为其实构建一个世界在第二世系统当中是非常简单的。那么现在其实我想说的就是随便构建一个随机的奇幻世界。那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按照第二世这样一个系统来说，它有四个最基本的参数，这些参数分别是，首先是时间，其次是魔法，再次是科技，再次是生态。因为第二世这个系统本身就脱胎于 D&D， 而 D&D 这个东西它所关注的东西其实是龙与地下城、剑与魔法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说用这四个值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可以规定这样一个世界到底处在什么样的这种状态。那么首先是时间属性，时间属性其实最简单，就是这个世界的时间的运作规律。比如说我们这样一个世界，它一年是365天，一天是24个小时，一个小时是60分钟，一分钟是60秒。那么对于不同的世界，它可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这样一种时间的运作规律，也有可能是一天有一天，这个他们的一天或许是这里的100天，诸如此类。那么其实用第二十来构建，其实最简单就是拿一个20面的骰子就可以了。在这个20面的骰子当中，我们发现掷出来的是1到20个数，那么一个数就代表一种状态。所以我刚刚说我现在要做的其实就是随机的构建一个世界。那么在这样一个随机状态当中，其实数字越小，那么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小时对于他们来说就越短，数字越大对于他们那个世界来说就越长，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第二个就是魔法属性，魔法属性其实对于不太看奇幻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东西，因为这个现实，因为魔法这种东西其实跟我们日常所接触的这个比较科学的物理啊这种东西是完全画不上钩的。那就像这个介绍里面说的，一个世界的魔法属性决定它的许多特征，包括有多少科学定律可以在这个世界中成立，这个属性越高，这个世界越不符合科学的法则，魔法变得更加易懂，更加奇妙的魔法生物在世界中也更加常见。那这样一种说法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悬的，什么是魔法这样一种 我觉得对于没太看过奇幻小说的人来说，什么是魔法，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完全无法理解魔法，我觉得还是比较痛苦。那么我就这样将就的说一下，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我可以说，其实我们把这个骰子掷出来，如果说掷出来的是二，我们就可以认为它就是我们这样一个现实世界。我来做一个比较的话，就是这样子。那在这个世界当中是没有魔法，没有魔法技能，没有魔法物品，没有神器，没有神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世界没有精神力，不能说这个杯子给我起来，这个杯子就起来，它做不到，对吧？在这样一个世界呢，就是像我们这样子普通的人，就是我们这样的高度，生物也不会比长颈鹿这样的东西再高过多少，也没有东西会生，也没有东西会飞，也没有那种什么蜥蜴啦、蜥蜴啦，或者这样的东西会进化成人这样一种可能性，也没有这种幻想中的生物，包括什么龙啊、什么半人马、独角兽这样的东西，也不会在这个世界中存在，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如果说这个值到十了，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D&D 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是有魔法的。所谓魔法，可能就是跟元素的一种交流，比如说我说火元素，我说我要把那个杯子点燃，我其实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跟火元素进行交流，他就把那个杯子给点燃了，就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在这样的世界中，精神力它也是会工作的，比如说我能用精神力跟我这个世界的神来对话，而神也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存在的，神有他们非常强大的能力，可以控制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那如果说这个值达到了18、19到20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是是个东西它就会用魔法，可能你在路上看见一只蚂蚁，这个蚂蚁就会用魔法，而且这个蚂蚁的魔法也很强，能够随随便便就毁灭一个城市。那这个世界当然是非常诡异，也是完全无法想象的。所以一般这种比较极端的东西，我觉得还是没有什么必要考虑的。那再往下呢，其实就是科技属性。科技属性就是一个世界的文化程度、发展程度、知识和特殊的发明。如果属性越低，这个科技就越差，属性为二的世界大概就可以想象成是原始社会，大家什么都不会用，还处在最原始的这个猿人的阶段。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可以看成是一个这个属性大约是16到17这样一个状态，也就是我们已经能够利用核能，也有了飞机，也有了电子计算机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如果再往下去的话，也就是到了18、19和20这样一种，比如说到了20，那就是超光速的太空飞行、物质的传送啊、复制、行星之间的这样一种完全无障碍的这样一种往来这样一个东西。那么这个属性其实跟刚才那个魔法属性是并不矛盾的。我记得有一本比较有名的奇幻小说，它的名字叫《科魔大战》，就讲的是科学和魔法的对抗。那你就可以把那个世界想象成为一个既有魔法又有科学的世界。这个世界里面科学已经发展到了什么枪炮、加农炮这样一个档次，这个魔法也本身非常强劲。那当这两样东西都发展到某一个状态的时候，势必会发生一种抵触，最后两种技术都分别就开始进行了对抗。而这本小说其实就是讲的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这两种技术到底是如何对抗。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幻想世界。那么之后呢，就是生态属性。生态属性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其实什么都会被包括在这个属性里面。这个他这儿说的是决定了世界的生存条件，越低的话生存就越困难，越高的话就越美好。那么也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属性是二的话，那么可能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强酸性或者强碱性的世界，什么正常的生物在里面完全无法生存，这个空气是没有空气，或者是空气这个毒性很强，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看见生物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我们现实的环境大概就是到这个十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就是我们还是要吃喝拉撒睡，对吧？为了满足，比如说我们要养伤可能也要10天半个月，我们摔伤了这个骨折了也要这个100天什么的才能养伤养好。那如果说这个值再往上走，比如说到15、16，那没准就变成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日本的这样一种 RPG 游戏，在这种游戏里面，这个随便睡上一觉，这个血就补满了，这个只要喝一瓶药水，这个魔法值就补满了，这样一种世界，这个世界大概就是这样一种状态。那如果是到了18、19、20这样一个世界，那基本上都成仙了，就不用吃喝拉撒睡了，你只要在空气中站着，你就能吸收各种各样的养分来维持你的正常生存状态。那就是一共是这样四种属性，其实有了这样四种属性，我觉得就基本上可以把我们这样一个社会现实生活的这样一种框架给定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尝试一下用这个骰子来定义这样一个社会，我这儿正好有个20秒钟，要看看吗？一起好， 这个，哦。给我倒杯水，谢谢。
忘记了，
我也忘记了。讲到现在才觉得有点困。那刚刚的四个值其实定义的就是这个世界的基本属性。那当这个世界的基本属性被确定下来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实在是太过于空旷了，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些非常基本的概念和非常基本的法则。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更多的被需要这个把我们的目光集中在其他一些比较详细的问题上了。我这里其实我手头的这样一份资料上，他们这个 ABCD 大 A 大 B 大 C 大 D 就列了将来十来项，然后每个大项里面都有这个七八九小项吧，我随便扯一扯，大概就是比如说我要定义这样一个事情，那这个世界有多大，这个世界是不是像闵行校园那么大，还是像地球那么大，还是像宇宙那么大，那这个世界的宇宙结构是什么，到底是这个两个大乌龟驮了一块地皮驮了一块地在这个海上跑呢，还是像我们真实的世界一样，这个有这个宇宙，有银河系，有太阳系这样一个状态。那这个世界的物理状况是什么呢？是不是也是有什么高山啊、平原啊、湖泊啊？这个把石头抛起来，是不是石头会掉在地上这样一个东西？还有呢，就是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有神？这个神明到底是怎么样存在的？那如果说有神的话，或者没神的话，这个世界是不是有信仰或者相关的东西？另外呢，还是要考虑这个世界上的居民啊、社会类型是不是？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位置生存的到底是人类还是精灵还是矮人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某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那这些东西这个怎样聚合在一起，他们的社会类型是什么，是原始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对吧？在考虑这些问题之后，还有包括文明啊，然后这个文明和文明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国家这个各地的资源的分配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只有把这些问题全都考虑清楚了，那么我们才说这样一个世界是可以作为一个幻想世界存在的，因为它包括了这个幻想世界至少需要的所有东西。当然我觉得像前面说的那样的这个幻想世界，一般至少我认识的人里面也就很少有一些人在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自己定义一个幻想世界，然后充实这个幻想世界，把这个幻想世界构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世界吧。那这里是一些比较有名的而且已经是成为体系的这样一种世界的标志。第一个这个这个是龙腔，龙腔其实是这个，我觉得是中文世界接触幻想小说的起源，因为我记得是在97到98年的时候，我是在97到98年的时候在大陆开始看见这个东西的，就是台湾的朱学环翻译的龙腔，然后其实他应该是在更早，应该是在99年的时候就开始做这样一件事情。那么龙腔这个世界因为小说流传的比较广，所以说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事情。那第二个可能大家都没见过，就这个，这个是浩劫残阳。其实这个世界现在已经接触的人已经不多了。它描述的是一个这个核战争之后这个末日这样一种世界环境的状态。那在这样一种对，他刚刚说的辐射和一尘一身废土这样一个世界，其实跟这个世界是很类似的。然后这个就是被遗忘的国度。那么被遗忘的国度呢，是现在这个资料最为丰富的这样一个奇幻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东西会就是说在目前来看，它的这个世界的无论是这个历史还是这个人文环境还是状态还是这个世界的分布或者各种各样的东背景啊，或者是小说或者是电影或者是游戏都是最多的。之后这个是婚姻，其实就是前面提到的这个D&D 的创始人他自己一开始写的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其实就不是一般的奇幻世界，它比一般奇幻世界的对于魔法的感知程度要稍微低一点，就是说在这个世界里面想学会魔法还是很难的。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世界。在之后这个就是 Planescape 异度空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电脑游戏叫做异域镇魂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那这个游戏是非常非常有名，被称为角色扮演游戏当中的这个最经典的一部作品。之后这个是一个建立在一个哥特这样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恐怖的背景，叫做 Ravenloft。 那在这样一个背景当中，就是说它的基调就是恐怖小说恐怖游戏，它其实就想表述的就是一种人们在恐怖的状态下怎样生活的这样一种状态的这样一个背景。然后这个是魔法船，魔法船也是一个已经停掉的，讲述的是怎样用魔法在太空中进行星际，一个在可以使用魔法在 星际当中进行这种远这个航行这样一个世界了。然后最后这个是魔兽，魔兽已其实也已经有了它的第二十的系统，因为在魔兽开发的一开始，就是魔兽开发的一开始吧，就已经跟 TSR 开始对怎样把魔兽进行D20化的这样一个进程开始进行谈判，而且现在它已经推出了。那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魔兽其实因为现在这个玩魔兽的人实在太多，所以这也是一个策略吧，我觉得。
对，问一下，这个是先有魔兽游戏还是
先有魔兽游戏？是先有魔兽游戏。
那还有像其他那些类似于创世纪啊，或者模仿英雄无敌这种，
那些都不是第二世，
都不是，他没有。
他们的概念虽然跟这个很相似，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被归入到这个系统当中去，他们是自己创造的一个奇幻世界。因为其实你创造奇幻世界，并不一定要用这个系统。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创造你的奇幻世界，我后面也会讲到。给大家看点骰子，这个都是我在外面找到的。我觉得这个骰子做漂亮还真的是很漂亮。顺便呢，其实想到这里，我也想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把这个讲座起这样一个题目叫做上帝掷骰子，掷骰子啊，上帝掷骰子，为什么要这样说？一个呢，其实是因为前一阵子这个我们这群人有这边有一本书流传，是讲的这个西方角色欧美的角色扮演游戏史，它的名字叫上帝掷骰。那么我是受了它启发，第二个我就是觉得其实我们在玩这种幻想世界的这种游戏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大家完全可以拿骰子自己来创造一个世界，那么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我们就像上帝一样。所以玩这样一种游戏，或者是在这样一种在这样一种奇幻的世界当中，无论是玩还是这个看小说还是看电影吧，我就觉得我们这些人其实就像这个世界的上帝一样，我们就用骰子，我们随便掷掷骰子就构成了这样一个世界。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取这样一个题目的原因。那讲到这里，我觉得我就应该开始讲这个差不多是快到最后的这样一个内容，就是 D&D 世界的现实化，就是说怎样把这个我刚刚说的 D&D 这样一种被构建出来的这样一种幻想世界把它现实化，让它成为一个可以在我们现实社会中接触，或者是无论是玩还是小说还是什么样可以使用的这样一个世界。我觉得这个说其实是很难说的，因为当一个这样一种非常广泛的背景已经被建立起来的情况下，要参与到这个背景的当中去，其实已经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只是大家个人有个人的不同方式来参与到这个背景当中去。所以我觉得还是举例子来说比较好。我最想举的就是我自己接触比较多的就是这个被遗忘的国度 Forgotten Realms 这样一个东西。因为其实我开始接触 D&D 的东西是因为玩了一个游戏，就是博德之门。那博德之门这个游戏发生就发生在这个被遗忘的国度上。那当后来当我逐渐的接触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时候，开始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其实它也是由一个，或者是主要是由埃德格林沃这个加拿大的一个图书馆管理员，他在跟他的朋友一起玩游戏的时候开始逐渐的建立这样一个世界。那么他在玩游戏的闲暇之余，他开始给自己在玩游戏中所接触的这样一个世界进行一些小说的创作，他开始创造一些比较典型的人物，比较典型的城市这样一个东西来充实自己这个游戏的背景，让大家能够更投入。那之后到了1973年，当 D&D 规则开始被发布的之后，这个被遗忘的国度的设定也就开始出现了。因为大家发现这个东西不用自己这个乱写，而是可以把它归纳到一个体系当中去的时候，往往会接受这样一种方式。那么到1987年的时候，这个 TSR 公司就正式的把这个被遗忘的国度购买并且纳入到了这个 TSR 公司这个 D&D 这个体系当中去，这个时候已经是正式的被官方化了。那么之后因为被官方化，官方为了推广这样一个体系，也开始这个寻找一些专业的作家来写作一些关于这个世界的背景小说。到1988年的时候，这个小说就已经出版了。然后还有包括这个他开始出版各种各样的读物，包括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构成的，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历史，这个世界一些名人轶事或者诸如此类的，一本一本的像这种类型的书就开始出了。那我这里带了三本，其实就是一个规则书。那在这个规则书的基础上，一本一本往上添的话，就是把这个世界构建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大，越来越全面。这个是核心的规则书。那给大家看个这个小图，其实这个图就是别人做的这个被遗忘的世界的一个 地球，他们的地球，这个星球是有一个名字的，它叫做埃博尔托瑞尔行星。那这个行星呢，是这整个世界的大体上的分布其实跟我们的世界是差不多的。那在北半球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大陆，然后这个大陆大概就可以等同于我们这个世界地图上的这个亚洲和欧洲这样一块大陆，然后也有像类似于非洲这样一个地方也有一个凸起。然后那在这个大陆上，在这个大陆上呢，其实故事主要是就是说被充实的资料大部分是发生在这个世界类似于地球的欧洲这样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被称为费卢。在这个地方这个故事大部分都是发生在这个，也是这个地方是首先被充实起来的吧。但是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他也出过一些规则书或者是一些背景设定，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大陆的东方，也就是中国和日本的地方，有一个叫做卡拉图这样一个文明，然后像在阿拉伯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做马兹卡的文明，然后还有像美洲有一个叫奥夸丁，反正都是类似于地球上的文明，但是被掺入了这样一种魔法元素以后构成的一种新文明。在这样一个这个世界，这个行星呢，其实也是这个太阳系的第三颗星，所以它的这个时间啊，或者是这个季节转换的规律跟地球都很像，也是一年360天，一天这个24小时这样子。然后每一共一年是12个月，一年然后每个月都有30天这样。反正这种都是比较好的背景吧。然后其他还是一些这个关于这个东西的。关于这颗行星的一些图，我觉得欧美人在玩这样游戏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不遗余力的来充实这样一个东西，他们会花很多的时间把这个东西，像这个就是一个平面图，像这个就是一个封面图。那在此之后，当这个世界被官方化了以后，也正是因为它的背景越来越多，人们也开始从事了这个背景的写作，于是就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小说出现在这个世界里面。而其实正是因为有了小说，这个世界才会显得丰满，因为小说里不断的会提示到这个世界的一些人一些事，这个世界的风土人情，这个世界的这个知名的一些东西。像我这儿就是列举的一些比较有名的小说吧，前面这个叫做这个好像是这两部好像是一个系列的，叫做卓尔的女儿，也是讲的黑暗精灵的故事，然后后来也有一些其他的。在这个是比较有名的，就是萨尔瓦多的这个黑暗精灵这样一个系列，这个系列现在已经出了14本了，14本小说都是以这个人物为主角的。还有这个伊尔尼斯特的系列，也是伊尔尼斯特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大贤者，反正他们都出版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小说来充实这样一个世界。而除此以外还有一些这个包括游戏，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博德之门》《博德之门二》《无冬之夜》《魔眼杀机》这样的一些游戏，还有像诸如半年前刚刚公映的叫做《龙与地下城二》的这样一个电影，其实也是基于这个背景的。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各种各样的，包括这个动画、漫画之类的东西，那就不一一说了。我觉得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嘛，其实就是很多人共同投入到这样一个事业中，才把这个被遗忘国度这样一个世界给现实化了。它能够被我们接触到，我们每个人都能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发生过什么，或者是正在发生什么，也就是变成了现在这种比较好的这样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吧。那除了我刚刚说的以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世界，比如说像龙枪、灰音、异度空间。那像这个是龙枪的小说和小说这个插画，像灰音这个前一阵子也出了一个游戏叫做《灰音邪恶元素之变》，还有像这个异度空间，那么它也出过一个抑郁症文体的游戏，就不说了。之后我想就因为刚刚一直在谈 D&D， 其实 D&D 跟这个概念还是很狭隘的，西方奇幻这个东西其实包括了太多的东西。那一定要就我觉得既然今天要说西方奇幻，其实就不能把目光集中在 D&D 上，所以还是要带到这个西方奇幻的其他部分。那奇幻这个东西最主要的内容其实就是小说，像我这里前面也提到过的《魔戒》《地海》和《纳尼亚年代记》这样的小说，现在已经显得非常风靡，因为当他们被拍摄成了电影和电视之后，他们在公众中的传播的速度就会远远的快于当他们单纯是小说的这样一个速度。因为电影和电视这种媒体毕竟是更容易接触，而且是没有什么门槛的。那像前几年这个《哈利波特》 它也是作为西方奇幻的这样一个算是儿童奇幻的代表作吧，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在中国都算带来了一股奇幻旋风，大家都开始看这个东西，也有很多人开始仿冒这个哈利波特的结构，写什么中国的奇幻这种东西，类似于儿童读物的东西，那这也是奇幻发展的一个方向。那像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是像《冰与火之歌》这样的史诗奇幻的创作，因为这个小说也是近期刚刚也不能应该是一两年前才刚刚开始被引入到中国来的。那么在国外呢，其实这个小说应该已经获得了几次的星云奖和雨果奖，也是当今这个幻想文坛上比较有名的这样一个小说，它的作者是乔治马丁。那史诗奇幻其实并不就是说史诗奇幻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个魔戒就是一个史诗奇幻，它构造了一个独特的世界，然后在这个世界中开始就如写史诗一般的描述这个世界的发生的事情。那《冰与火之歌》其实也是这个类型的，而这个类型在最近也是比较红火，因为史诗奇幻这个东西其实也看起来和写起来都很累，像《冰与火之歌》我今天带了一本英文原版的书，这是其中的一本，而且里面的字都非常小，但是这个作者现在已经写到第四本了，他计划原来计划是要出七本，你要想这个七本这样的书看上去还是非常累的，而且到目前这个状态来看，我觉得这个七本也未必写得完。除了这个前面提到的 D&D 体系的，就像他刚刚问我的，还有一些非 D&D 体系的这样一种游戏，比如说他刚刚说的魔法门，其实魔法门就是一个非 D&D 体系游戏，它只是借鉴了一些 D&D 用的概念，那么完全是由这个创作公司自己来做了一个系统。那我这里也提到了一些像 COC Call of Cthulhu 这样一个，它是这个也是一个类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和现实世界比较接近但是又不一样的，也是一个架空历史，他说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是有一个非常邪恶的不可战胜的这个邪神，然后故事的背景大概就等同于这个二十世纪初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系统当中，而这个系统呢专注不是于角色扮演而是调查，这他的角色扮演的方向跟这个前面讲到的 D&D 系统不一样， D&D 可能就是龙与地下城嘛，这个地下城探险啦，这个剑与魔法这样的东西比较多，而这个系统呢它更专注的是这个调查访问，这个侦破这样一种神秘事件这样一个东西，那这就是一个非 D&D 体系。还有像白狼，还有像其他的 skill based 的系统，这些比如说这个他刚刚也提到的这个一城一城，也就是辐射，他就用的一个 skill based 的系统，他这个系统跟 D&D 的数学基础也是不一样的，而这样一个系统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优秀的这样一个奇幻体系。还有就是魔兽，就是游戏带来的，就像魔兽，因为现在魔兽我觉得还是已经红火到了一定程度，什么东西都开始往这个上面靠。我听说，因为我已经看到了魔兽的小说，也听说了这个魔兽电影和动画都在制作当中，所以我觉得，而且我身边玩这个魔兽世界的人也是越来越多，然后以前就在玩魔兽的人现在依然在玩魔兽，过了两三年都没有什么改变的，我觉得这个世界范围的魔兽潮流必定会对这个魔兽这样一个奇幻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他们玩的时间长了，他们就开始关心魔兽这个世界曾经发生过什么，现在在发生什么，以后会发生什么，也正是在这种基础上，我觉得这样的世界才会被逐渐开发出来。差不多就是这些吧，谢谢大家。我要谢谢那个我在网上有一个叫叶俊刚的人，他写了很多文章给我，今天这个讲这个东西提供了很多思想，还有谢谢那位冷云同学的帮忙，他给我找了很多图片什么，还有谢谢 Google， 我有很多东西都在 Google 上，这个图片实在找起来不方便，只好 Google 上了。就这样子，
谢谢大家，讲座到这里结束。小说，这是一本小说，你可以去买。
小说就叫《科魔大战》。
这个小说名字叫《科魔大战》，中文版名字叫《科魔大战》。
它大概是讲的说一个科技的一个产物和一个魔幻的一
个那个世界，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就定义方式被定义成为类似于这个科学发展已经发展到，就是科学那个发展那个值大概是到15、16这样一个状态，但是那个世界就同时可以感知到魔法的这样一个世界。那这样一个世界当中，因为魔法可能更比科学更容易使用嘛，所以说在前期一直是科学被魔法压着的，那当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人类智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么
科学抬头了，这个时候他们要反抗压迫，就是产生了科学文化的对抗这样一个故事。
就是我之前我看一篇文章介绍，我介绍美国电影嘛，
啊，
就是美国具体名字我不是很清楚，他就是这个电影讲的说，把一个西方就是科幻电影当中一个十分强大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外星生物吧，
啊，
和一个当时一个地球上一个魔法的一个力量非常强大的一个东西，他们两个放在一起的一个电影同时出现，就是他们两个去作战。
应该也会有，我觉得美国人外国人拍这种电影都很诡异的。
美国有个电影著名的叫什么捉鬼敢死队，
啊，对，就
是用科技手段抓鬼
啊，对的，
这个
也蛮有名的，
这种但是那个就是主要是为了搞笑，没有什么细节，就是说对这种技术的合理性没有什么讲究，没什么讲究。
哎，我想问是，他这个构架世界是因为靠这样一个数学，就是其实掷骰子，他是想用骰子来排除掉人为的一个，就是人主观对他的一个定义，因为骰子它本身掷出来每次都是客观的一个数值嘛。
嗯。
然后那他之前定义，比如说定义男人和女人的区别，那个数值到底精确到哪个程度，这个是怎么去调整的？
其实这个就是我今天没有讲的，我觉得因为。一个东西如果说你一开始定义的话，那么它肯定是不可能会非常科学的，然后当这个东西被定义完了以后，它开始逐渐的往后发展，因为不断的有人在用它，用完了以后就会有一种有感受，告诉想知道这个东西，就比如说男人和女人，一开始比如说男人定义成15，女人定义成1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发现这个东西不平衡就会有反馈，有反馈就会有修正，有修正了之后这个规则就会被更改，更改了以后才会越来越合理，就这样。
但是它问题是，你原来一开始用这个系统的时候，你是想做一个完全客观的，但你反馈的原因是你觉得我主观上感觉不对，那就是说你客观这样一个数据最后去模拟的还是一个主观的现状，就是大家都主观。
但是人的那个所谓的主观其实是对客观的一个反应啊，正是因为有客观，所以我们才会有主观的反应。
几乎是主观的，但是世界当中那些事物如何运作？有很多随机事件的发生是通过骰子来决定。
我理解是那个客观，它存在的必须是几个人玩，我觉得不能主观倾向于我或者倾向于你，这是肯定的，所以这
是
一种骰子，对对对，
就是通过骰子来决定的。
对，我能理解。
如果我们俩，比如说我们俩今天在这个教室里面打架，这个教室本身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教环境，是可以由你主观来决定，就
是两个人有一个共识，对
主观决定。
其实这个游戏就是说这个世界本身已经存在了，但是在这个游戏里面最大的还是主持人说啥就是啥，
就是掷骰子
互动性，
你主持人可以强制给这个掷骰的结果加一个值，比如说我硬要说他是男人，他一定要比他强10倍，
那就群魔主持。
对啊，所以说主持人本身是一个被监督的一个客观主观个体，那他因为是在被监督的情况下在做这样一个操作，所以他必须要使他的主观尽量符合客观。其实无论什么样的系统其实都是要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首先这个客观可能未必是，就是我们做出来的这样一个东西可能是完全未必客观的，我们需要用主观来修正它，但是在修正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的一个约束条件是我们用来修正它的这个主观一定要尽量符合客观，就这样子，这个系统也是一样的，
其实就是用经验来修正，
对，也可以这样
经验来修正。
所以以前曾经讨论过，就是这个世界怎么样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真实，或者是更有存在，更存在就是更平衡，或者是更有存在的价值，唯一的方法就是做大量的测试，比如说男人和女人打架，这个可能打一次大家看不出什么来，我如果打200次打300次的话，我就能知道，比如说我觉得这个男人和女人打架，男人至少应该赢个80%吧，那么怎样让这个值真的能达到这个状态，那么就是让他们多打，打了10次、20次、100次之后，最终就能尽量贴合我们这个跟主观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的这样一个，就跟客观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的这样一个主观，
就是打到大家都没脾气了就对了。
我问一下，你最基本的当现在知道你的 D&D 是什么样
的
缩写？Dungeon Dragon 龙与地下城。啊，不好意思，我居然这个没说。
说。
刚才你说那个第二零是？
第二零系统就是从 D&D 规则衍生出来的一个东西。
你可以说，你可以认为广义上的 D 二零就是 D N D。就现在的 D N D 规则其实是 D 二零。
那这个为什么要叫 D 二零？
因为它是以二十面骰为主的。你说魔法门游戏和英雄无敌游戏，
对，英雄无敌，他们也是建立这个世界，应该也是用一个数字来描述这个世界，他们也有魔法时间这种。
仅仅这个魔法门这个体系仅仅是不能被归纳入 D20 这个，就是不能，因为它不是 D&D 公司的东西，它不是 TSR 公司的东西，它不能被归到 D&D 这个系统当中来，但其实两者差距很小。
我觉得
它
完全
感觉很相似。
啊，对，很相似。而且你像魔法门游戏里面，它也是用 N 面骰，这个一个差一个某面骰来决定一个，比如说你买到武器，你会发现它是什么 1D8 的，所谓 1D8 就是一个八面骰的值。也
是
这样子的，对，也是这样子，对，确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样的世界其实跟这样，就是说在根本上来说跟这个是跟迪恩迪的世界是没有什么特别，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区别仅仅在于这个是这个公司出的，那个是那个公司出的。
问题是
你先问，
就还有你说前面说那个大菠萝，那个就是掉一个装备
啊，
它需要很复杂的范围
啊，
因为这个 D20 世界就是比较简单的一种范围
啊，对。
那个魔术世界里面它那种装备的掉可能也是一个，
因为它是电脑游戏，
就是因为电脑游戏，
对，
就
是
它那个载体，它那个主持人是
电脑，它能够经历无数复杂的这样一种运算来获得一个结果，所以它无所谓，所以它可以被定义成一个非常复杂的运算公式来运算，而这个系统它本身的运作要就是运作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能够进行人与人之间进行角色扮演游戏，所以说它会尽可能简化规则，而增加这个背景的丰厚程度，来使得这个世界能达到跟那个世界差不多的这样一种状态。而且这样的世界其实你要把它做游戏其实也是完全，就这样的世界做游戏的做出来的感觉跟魔兽世界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像这样的世界可能更倾向于这种背景文化啊，或者是这种深层的一个东西，而像 Diablo 这种东西更倾向的是这样一种表面的战斗的快感。
Diablo 可能更强，魔兽世界它里面这个背景文化还是
啊，对，我就说魔兽这个东西已经开始逐渐的，就是因为它自己也开始自成体系了嘛，它已经开始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奇幻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点了，我觉得。然后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也看到这个确实我刚刚说的，就是魔兽世界它也有自己的 D20 体系，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像玩这个游戏一样玩魔兽世界，那背景其实是可以通用的，所以说没有什么其他，就是背景其实是可以通用的，那么这个到底怎么运算这样一个核心其实有时候在对于玩家来说并不重要，
就是说 D20 是更像用简单的一个规则来表达这个世界
啊。
其实我觉得 D&D 它对我们来说经典之处是一个是存在于它和一般的幻想小说的区别，它有一个规则去定义了，另外一个是它对现在基本上所有的游戏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定，有一个基本上现在所有游戏都有向它一个借鉴，就是它有一个随机函数在里面，就你不管看鬼舞者它里面有一闪会出现几率，或者打任何尤其他打实况，他不会是每次铲都能铲中，其实他已经借鉴到那样一个掷骰子，他知道没有，不像我们以前打超级玛丽一样跳起来我一跳必然能跳过去，这就其实是有一个把我们真实生活当中一个随机的一个几率已经引入了，我觉得这是 D&D 对我们来说很有用处。
那个上
帝
掷骰子玩的是，我记得去年是一本什么书，网络
刚刚说
欧美奇幻欧美角色扮演游戏史，
我们当时看的时候很多书其实不知道咱们说的是不是一本书，就是 UI 上连载的一本书，他说那个是一个高等主义的基础
啊，不是那个上帝掷骰子，那你说的那本书是一个那个是一个量子物理的普通书，
对，
那跟我说的不是一本书，我说的是另外一本书，是欧美角色游戏扮演史，它讲述的是这个电脑游戏的发展过程和经典之作经典在哪里这样一个东西。
我看完有视频，
不是
不过
洛格那个游戏是不是历史上受到过很多偏激的影响？
啊？
哪个？
洛格。比如说，如果有比较老的 DSP game 的话，就里面就带有。
哦哦。
洛格。LPUE。
对的，对的。
像什么加布罗也是洛格那个游戏。
他们其实都是从最老的 D&D 系统中借鉴出来的，但是因为他们没有授权，所以他们改头换面，其实都是这样的。
什么是
ROG
游戏？
ROG 游戏的话，比如说现在那个一般的计算机爱好者圈子里面很流行的 NetHack， 也是一个 ROG 的 dependent。
我也没听说过，这个我也没听说过。
ROG 的话，如果你的机器里面有比较老的 DSP game， 新版的 DSP game 的话已经没有了。
哦，我知道了，你是 OpenBSD 的系统里面有的那个游戏对吧？是那个吧？
我不是 Adventure， Adventure 的 Base Star 是另外一种，那个是 Text Adventure。嗯。
你说。
反正我看到的 DSP game 里面都没有的。但是这个传说
中的很经典的游戏，我已经有个 Rayman 新的版本。嗯，这个我倒不知道了。
这
条 Rayman 新的版本
挺好玩的。
我觉得你是一个标准 hardcore 玩家，提出来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的。
啊，我想问一下，万智牌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万智牌是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万牌是集幻式卡牌。这个是很单纯的角色扮演游戏，两者几乎没有交集。啊，对，现在版权都在威士忌。
你刚才说那个什么电影的放下，看一下。
哦。你们要看啊？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电影。
哎，这种游戏它是回合制的吗？真人的。
啊？
我这边是把它放回去，
看回去。哦，我想看一下。
真
的哎，不对，我怀疑我机器没有，好像这有台式机的，不对，应该没有了，哎呀，应该这有台式机的没带过
了，我天，
哦，没有了。如果你要的话回头可以给你，今天没有，就是讲的是这个欧美的这个五个玩家在一个房间里面玩这个游戏，然后场景经常转换，一会儿是他们在房间里面玩游戏，一会儿转换到他们装扮成游戏中的人物，跑到什么就真人角色扮演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去，手都不在我这个电脑上。还有什么要问的？对的，纯二版 D&D。
灰鹰啊。
灰鹰。邪恶元素之恋啊，三点五版的。最新版的。
我玩的第一个 D&D 就是
嗯。没事没事。
它那种有出了怪物图鉴，就是说不能有新的怪物吗？
有啊，你可以再有怪物图鉴第二版、第三版
啊。
啊，这个是 D&D 的游戏书，大家要看的话就可以看三本核心规则。一本是玩家手册，一本是地下城主指南，一本是怪物图鉴。
哎，你刚刚说那个，它就是魔法社会的魔法属性。
怪物图鉴。
那些社会的魔法属性是社会做完之后再定义上去的，
也可以先定义、啊、
先定义怎么之后可以确定它到底是十五还是十六，或者是七还是八？
你先定义一个社会，然后你把它往这个上面套就可以了。你觉得你想一个社会是什么样子？然后你想这个社会确实是有魔法的，然后这个我随手一扔就能扔出一个火球来，对吧？你想的是这样一个社会，那么你把它往那个盖规则上套，你会发现这个社会的魔法那个时代概是十。
它其实是有标准的，是吧？
你可以说它
就很明确的标准，
你可以说它，你也可以说它是有标准。其实我觉得规则还是人定的，性格没
有。哎，请问新一讲、余国讲这种幻想小说可以拿的吗？
啊，
是科幻小说吗？
什么？
新一讲和余国讲
啊，幻想小说也有呢，
也有是
啊，
怪不得现在科幻世界上经常出增刊都是幻想小说。
啊，科幻世界不是有幻想小说专门的增刊？
是专刊，是专门增刊吗？我不知道，我有时候买回来莫名其妙。
曾经是一个月科幻译文版，一个月奇幻译文版，
是啊。对，原来全是，哎，原来全译文版，译文版全是科幻。
没有，原来很早就分了，分了大概有一年了。
幻想那本很贵吧？
那
你
会
采的？
魔兽世界里面一直问你是表兄弟。
亮的就拔掉出来了呗。太响了。
你按了？
我没按，
那你什么？
它还响吗？
那什么的？
响了一般的。
一般看
到那种。你要
看
什
么？二零一
零。那闪吧。
不闪就可以吗？
现在有多少人在玩这种
桌
面的行为啊？
是吧？也不多，很少。上海这个圈子就很小。来，
有没有相应的软件什么？
现在有超过200人了吗？
哎呀，
难说，这个真的难说。
反正不会错，我觉得肯定没有上海这个城里面玩这个的人不会超过1000个。
1000个。
上海
都
很有可能。
好，
而且都是在各个角落里面，不知道在干什么。
我也跳不出来的呀，就像什么学生会这种事情。